赞美他。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来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丰盛，感谢你赐给我们的保守，感谢你每天的供应，感谢你圣灵每天奇妙的带领，感谢主你自己话语引导我们走义路，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都能够平平安安蒙引导，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朝见主你自己圣洁的面。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的祈求主你自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怜悯我们一切的软弱，你的宝血再一次涂抹，再一次来膏抹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守洁清心来到你的面前，蒙你的怜悯，蒙你的恩惠，也蒙你圣灵的光照。主啊，今天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主你的圣灵，你的工作，你圣灵的充满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洁净我们，也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灵，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真知道你。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主，你也亲自挪去我们一切的负担，怜悯我们一切的软弱，那我们真的是把脱离这个世界的残累，让我们眼睛单单的仰望，让我们至死城中拯救我们的上帝。感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来帮助我们进入你自己真理的光，你自己生命的光。谢谢主，我们知道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终于到来。我一直给大家说，我们一直在准备来传讲关于圣灵的信息啊，一直传讲一个系列的关于圣灵的信息。当然，这个系列也是有限的系列。我初步准备在复活节之前讲五堂，全部是关于圣灵的信息。当然，这五堂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抓住每一次抓住信息的精髓啊，抓住这个信息的关键，让我们能够进入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真正的了解明白圣灵他究竟是谁。明白圣灵是让我们要最后成为圣灵的工作，能够真正的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走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道路啊，属灵的道路和属灵的人生。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属灵，一个教会属灵，一个人生是不是属灵啊？标准究竟是什么？你可以从圣经不同的侧面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们相信啊，如果不认识圣灵，那不可能说是属灵的，对不对？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你要被圣灵充满，首先要明白圣灵他究竟是谁啊。所以我们第一讲就是圣灵的本质啊。圣灵的本质我们也只能说很简单的，因为我们这不是一个系统神学的培训，而是一个以讲道为特点的啊，讲道式的啊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圣灵他究竟是谁。我们知道啊，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那新的一年我们总要有人生的计划，对吧？但人生的计划，这一个新的计划它新在哪里？我们相信 你只有真的重新认识了神，在你心中有新的感动，才会有新的计划。否则再新也不是在神里面更新。阿们。你要在神里面有更新的计划，你就要重新认识神。你重新认识神，你就必须认识圣灵。那圣灵究竟是谁？本质是什么？首先，圣灵他是三一真神之一位，他是三一真神，他是神，圣灵是神啊。在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神。那我们单单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当时初代教会曾经实现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的，好像是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生活啊，那是很短暂，后来再没有记述啊。在当时一种，也许是当时初代教会一种需要，一种实践，一种需要，反当时所有的信徒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变卖，把变卖所得的钱啊。不是交给一个另外一个财会啊，而是我现在不是在讲教会的财会制度啊，你不要这，你听讲到要明白，我只是解释当时圣经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当时卖的钱全部给了使徒啊，那使徒呢就来分配啊，但是有的人就是很规矩的啊，很敬畏神的啊，卖多少全部交给使徒，但有的人就耍小聪明啊，就留了一份自留地啊，这个所以就交了一部分。那当时这一个使徒圣灵充满，那一眼就看出来这个谁是假的，谁是真的啊。也许究竟这个彼得当时看到这个有个叫亚拿尼亚的人啊，这个人也是个信，这是也是个信徒啊，他就干了一件事，拿了一部分，但彼得当场就发现了，我怎么发现的？没有记述，也许从他的眼光，鬼这，所以耶稣基督总说啊，眼睛是心灵的灯啊，不要看他说什么，看他人的眼光，这是我的一个推测啊，圣经没有记载，所以也这个使徒灵里面一眼就看出来这个人是不诚实的，所以当时彼得就公开的斥责他，亚拉里亚亚拉里亚，你自身为信徒，为什么让撒旦充满你的心，你欺哄圣灵啊，你不是欺骗人，你不是欺骗使徒，不是欺骗人，你是欺哄了圣灵。后面继续说啊，你怎么心里起这个恶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传道这个主日学讲什么？传道书第十二章，凡最后的总意是要敬畏神，总意是要敬畏神。我们所做的一切善的恶的都要受神的审判啊，好的做的对的受神的赞扬，做的不对的不合神心意的啊，连隐藏的不合神的心意，能被隐藏能被欺骗呢，神不可能被欺骗啊，神最后都要审判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很清楚，说第一个，你是欺哄了圣灵，连我都看出来了，你欺哄圣灵，后面直接说你是欺哄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啊，所以圣灵就是神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啊，我们这里刚才说，这不是系统神学啊，我们只是很这个精简的啊，给大家有一些神学的分享啊。这个讲到圣灵，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系统神学的东西。我们也必须啊，这个你如果认为神学很枯燥啊，那也是不对的啊。我们需要有一些神学的提炼，系统的思考是必要的啊，是必要的。 圣灵是神，那这个神究竟他有什么特点？那这个世界上只有90%的人都是有神的，只有10%是完全无神论的啊！要记住，那神他究竟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所信的神叫三一真神，英文叫 Trinity 啊，这个词啊，这个词圣经没有，但是圣经的经文很清楚地启示出来啊。那回过来还要做一个补充啊，圣灵是神。为什么？那不能简单的说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啊，是啊，这个就代表信奉圣灵就信奉就是信奉神啊。圣灵它有神的一切特性，圣灵具有完备的神性，所以它是神啊。完备的神性是什么？神有什么特点？神有很多特点，创造的神，拯救的神，但是神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是什么？自有拥有。当摩西问上帝你是谁，上帝怎么回答摩西的？大家还知道吗？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今天这个世上从古到今，不光是今天，从古到今没有一个生物，没有一个事物，没有任何东西是自有拥有的，只有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圣灵也是自有拥有的，所以他就是上帝。圣经在希伯来书第9:14讲得很清楚，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洁净你们的心？看到没有？借着永远的灵，直接翻译，英文翻译为 eternal spirit， 永恒的灵，永远的灵，自有拥有的灵啊！所以这是神性的第一大特点。第二个大特点，神性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这也是只有神才有的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人有人说我无所不知，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对，啊，那就是把自己当神了，对吧？没有一个人是无所不知，没有一个人，既然不可能无所不知，你就不可能是对的，啊！所以只有上帝有这样的特点，那圣灵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经文很多，单单看看刚才我们念到的宣召的经文。这个诗篇讲得很清楚，139章，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去哪里逃避上帝的面？我若是在天上啊，有的人不要升天吗？现在你坐着火箭，坐着阿波罗什么飞船，可以暂时的在那个小天上，三有对吧？有好，现在有听这个中国人说有9重天，犹太人说有3重天啊，你最多到1重天上去走一走。在这个月亮上面可以飞一飞，啊，到太空可以行走一下，到天上，你也摆脱不了上帝。在天上，神也在那，神的灵在那里，看到没有？在阴间，有人说我反正死了，死了就完了，神也管不着我了，我都死了，死了死了，阴间神也可以到阴间去。耶稣基督曾经下过阴间，哪里都逃不掉。有人说我展开清晨的翅膀去夏威夷度假去，哪里都跑不了啊！是你可以离开你繁重的工作，离开你暂时离开你那个不太愿意见到的人，可以度假去，放松没问题，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上帝没看到你，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动作，你每一个心思意念，上帝都看到了。所以因为你哪里去躲避神的灵，他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所不能的。你的右手也扶着，还扶持我，不光是知道我啊，我不可能逃避你的面，你还扶住我。神的无所不能在一些经文里面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个经文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至少我就没有注意。我是读系统神读神学院的时候，是系统神学的时候开始注意到这个经文。我们总是认为，简单的认为，天父创造世界这一个计划救恩，耶稣基督成就救恩，圣灵启示救恩，没错，那是很粗线条的。我下个星期会讲圣灵的工作。实际上，圣灵既然是神，他参与了一切，可以说他至少参与一切的工作。当然有重点啊，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该告诉我们，实际上圣灵也参与了创造世界的工作。在哪里？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看得很清楚，起初神创造天地，怎么创造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看到没有？神的灵运行开始创造。所以我们常常认为圣灵没有参与创造的工作，这也是错误的。所以读一读系统神学是重要，还是有必要，还是有很关键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一个圣灵他创造万有，就告诉我们他自己不是被造的，那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也是无所不能的啊，所以他有神性这基本特点啊。所以圣灵这也告诉我们，他就是神本身，不是神的一个能力。我们常常认为圣灵是神的一个能力， No， 圣灵当然有能力，但圣灵不是一种能力，圣灵就是神的本体啊。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说在哪里敬拜，怎么敬拜神？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为什么？神是个灵，神是灵，圣灵，神是圣灵，圣灵就是神，神的本质是个灵，灵圣灵的本质也是神。所以你说我不相信圣灵，你就没有相信神，神本身就是个灵。有人说我没有看见上帝，所以我不相信他。上帝是个灵，肉眼是看不见的。你说肉眼看不见就不存在，那这句话今天我相信没人相信的。那红外线你也看不见，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对吧？超声波你也看不见，你不能说我看不见就不存在。是今天这个科学，有些科学都已经告诉我们，看不见的是存在的。那灵当然肉眼是看不见的啊。所以神是个灵啊，上帝是个圣灵，就是神啊。这是因为他有神性的一切特点，请记住，我的措辞是非。相对还是比较严谨的，圣灵具有神的一切特性，所以他是神。那这个神，我再次说，究竟有什么特点呢？他是三一真神。三一真神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我们不能全懂，没有人能够完全懂，但是你必须懂。什么意思？懂基本的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那你这个基督教这个基督真理内，那你基本东西还不明白啊？因为我三一神都不相信，那是不行。这一说圣灵啊，是三一神，三一神是神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有一位神，都是一位，那不是三个神啊。那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非常清楚，对吧？耶稣基督曾经借着旧约，曾经有句话说啊，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呐，你要听啊，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独一的主，唯一独一。所以神常常说我是忌邪的神，你不能信，又信我又信别的神，好像还有几个神一样，没有啊，只有唯一的神。一神论，我们是一神论啊，所以只有一位神 啊，但是一位神下面又有三个位格，等一会儿我会讲位格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一位神又分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啊，这什么意思？这三个位格就是这三个是不是叫同职同等同啊同尊同荣？什么意思？这三个神不是说谁比谁大，他是同本质，本质是一样的，他的是他的这一个价值是同等的，不是说谁比谁高级一些，或者说谁比谁重要一些，他是同等的。因为是同职的，因为是同等的，所以是同尊同荣的，享有同样的尊严、同样的荣耀，因为他是同职和同等的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有同一位本质，有相同的属性、相同的神性，是一位上帝。但是他们是独立的，每一位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位都是独立而且完整，不是说缺了这个圣灵必须有圣子他才完整，他是本身就是完整的而且是独立的啊。这个你要透过圣经的反复的阅读去思考一辈子，会慢慢的进入角色，我只能告诉你啊，任何的比喻都是不完整的。而圣灵有时候啊，水呀、冰呐、气呀，所有没有一个比喻能够完整，啊，我只能告诉你啊，这个有人说一个啊奖章啊，我一篇奖章，奖章在讲传道人的心里头，同时你也听到了啊，可能被三个人听到了，他可能在同时存在着很多地方。这些比喻都不完整啊，都有一定的用啊，所以我想告诉你，三位一体什么意思呢？啊，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独立的，都是完整的，都是神。但是呢，圣父不是圣子，圣父、圣灵也不能代替圣父，圣父也不能代替圣灵，他们是独立的啊。这个，我刚才说啊。慢慢体会，慢慢体会。那我现在下面要讲的，只能有些经文帮着大家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说是独立而要完整的？你看，有些经文啊，很非常典型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这牧师每个星期天，就为这个祷告，为大家祝福，对吧？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完全是并列的关系啊，基督、圣子，第二个神的慈爱。当然一般的圣经的讲神，主要是指的第一位格的圣父啊，然后圣灵的感动，当然就很更清楚啊，圣灵啊，这里告诉我们平等的关系啊。然后呢，你看马太福音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这大使命。但是你注意读圣经，你从各个侧面，你可以读到很多东西啊。你们要去是万民做的门徒，奉什么？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是三个名吗？是三个名，但也是一个名。那。你究竟我们只能奉一个人的名做事情，为什么有三个名呢？这说明三个名都是一个名，一个名是三个，一个名也是三个名，三个名也就是一个名。圣父的名就是圣子的名，圣子的名也是圣灵的名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受洗不是简单一个仪式。所以有些人说受洗，这个可受洗不可受洗没有关系，是个仪式，不是名。奉神的名啊，这个我可能没有时间。这个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这个名代表什么？尊他的，你不是奉别的神名，是奉耶稣的名，奉圣灵的名，以他的名义，有名义的意思，还有权柄的意思。 知道吧？有很这个，所以这个下往下看你就更明白了。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工作的，你今天受洗的时候也有圣灵的工作，不是简单的一个仪式啊。基督教任何的信仰都不搞仪式，仪式是宗教啊。圣餐也好，受洗也好，不能说没，不能说是仪式，都是一些属灵的一些活动。或者说我昨天啊，在我们这一个长执会的 retreat 上面谈了一点啊，可能话很多，大家不一定大家都注意到我的说话。我今天越来越感到，我们不是要搞活动啊，活动越来越多，而是把现在所做的每一个事工，让每一个事工的质量都提高，每一个环节都提高。主日敬拜，我就谈主日敬拜这一个事工。主日敬拜这一个事工，你是每一个环节都被圣灵充满，提高质量。每一个每一个事工都做扎实。什么叫扎实？更属灵。什么更属灵？圣灵充满。带诗歌的人圣灵充满，讲道的人好好的准备，好好预备，圣灵充满。每一个做完了都有大大的圣灵功效。 That's enough。你做一大堆，每一个都没有什么功效。所以在受洗的过程中，回到这里，耶稣受洗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显现，同时做工，看到没有？耶稣受洗时候祷告，众人祷告啊，这个时候圣灵像鸽子降下，耶稣这是第二位格的圣子，圣灵降下，第三，我们不能说第三位格，这第一、第二、第三没有大小啊，我只能说按照人类的语言，你必须要第一、第二、第三嘛，要说得清楚嘛，对吧？啊，第三位格的圣灵啊降下来，同时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谁？圣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嘛？”那是圣父在说话吗？对吧？圣父说圣子，圣子接受圣灵的降临和这个工作啊，不能说内住啊，我们可以说内住，耶稣本身就有圣灵内住，对不对？所以俗话都要非常严谨啊，他接受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在这里三位一体的神同时显现，就告诉我们啊，他是独立的，而又是完整的，也同时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受洗也绝对不是一个仪式啊，而是在你如果用信心和诚实接受这个受洗，你会也接受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我们教会这方面要稍微的要努力啊。以前我很教会受洗的时候，好像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观礼的啊，观礼。现在我们好像这个受洗的时候冷冷清清，好像都大部分都走了。你在旁边观礼，第一个你听到这些弟兄姊妹受洗见证啊，有些受洗见证啊做的还是相当很不错的。第二个你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第二个当他受洗的时候，实际上你也蒙受了圣灵的工作，你也成为一个见证人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也会降在你的身上啊。所以你要知道，这是都是属灵的工作，不是一个仪式。所以我一直强调教会不要做活动，而是任何的一个侍奉都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我也要讲这个圣灵呢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都说嘛啊，这个我们要认识圣灵嘛啊。这个好，那我谈谈这个刚才谈到了三位一体的神啊，那谈谈我现在简单谈一谈什么叫位格。这个位格大家把一位格一位一位一格要把它格式化了，不懂的格位格，英文翻译成什么 person， 但 person 这个词也会让人带来误解。 person 也是个人，但神不是人呢、啊、我看了很多的解释啊， 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相对比较精准一点，表现位格代表是一个生命体，请记住加上一个本体，本生命之本，什么意思呢？它本身具有生命的特点，但是因为它是神，它创造生命，它是生命的本体，所以一定要加上本啊。所以是一个位格的意思，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有感觉的 person， 强调有感觉、有情感、有意志、有能力啊。如果我们简单的把圣灵当成一种能力，就忽略了他的情感，人才有情感啊。所以从某种角度告诉我们，上帝是有情感的。因为很多人认识神，神是一个没有情感的一个力量 ，no。所以你常常说不要让圣灵担忧，圣灵会像一个人一样担忧的，知道吧？所以他不是一个能力，不是一个能力，能力会担忧吗？圣灵是个 person。但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生命的本体，是一个生命，但不是一般的生命，他是创造生命的生命之源，是生命的本体啊。简单具体来说，有思想，有能力啊，有情感啊，有意志，有旨意，所以这叫位格，所以大家回去好好思想去啊。所以圣灵是三一真神的啊，有位格的上帝，这就是圣灵的本质，本质中的本质，好不好？就简单的到这里啊。那在这个本质的本质之下，我要给大家讲两点啊，在这里啊，两段经文先补充一下。圣灵的位格在这里表现得很清楚，除了这一个那不要让圣灵担忧以外，还有一段经文说，是耶稣基督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天父上帝要什么拆下什么圣灵什么保惠师，保惠师一个师傅，那就有人好像有人性一样，那就不是一种能力吗？对吧？那就人他有一个这个保惠师，英文翻译是什么？英文原文的意思是 comforter， 它也叫 helper， 又叫 advisor 啊。这个希腊文的单词，它有这几重意思，记住有几重意思。所以希腊文的特点是，往往不是单一的意思啊。我所以再一次告诉大家，英文版本之所以有这么多版本的翻译，往往是因为原文有多重意思啊，希腊文跟中文有一定的差别，差别之一就是中文往往一个词，大部分词可能就是一个意思，但希腊文往往有多重意思，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取舍，觉得这几个意思都可以放在这里面，有时候有解经家有一致的取舍，所以就用了一个，但很多时候有不同的取舍。所以圣灵保惠师再次告诉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灵是有位格的，它不是一种能力，而是有一个生命的本体啊，有意志，有情感，有旨意啊，所以这叫生命本体啊。好，那我们讲到圣灵的本质中的本质是三一神，然后下面我要讲两个重要的概念。圣灵时代，今天有的教会有的教导说有圣灵时代，对不对？对不对？今天是圣灵时代，圣灵时代你同意吗？当然你同意之前你要明白什么意思，如果你知道圣灵时代是什么意思，你就会同意啊。圣灵时代，有的人提的圣灵时代它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说现在进入了圣灵时代 那圣父圣子呢就离我们远去，不作为了，消失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强调今天已经进入一个圣灵主导、主要导向、主要带领信徒的心灵居住。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你就明白这个意思，你就会同意。今天的确耶稣基督升天复活升天以后降下圣灵，而圣灵在五旬节的确降下，那么的确今天上帝带领信徒的心灵的主要形式就是圣灵。所以如果你不信圣灵，不认识圣灵，那你不可能接受圣灵的带领。所以我要给大家讲圣灵系列，而我讲的圣灵系列，恕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讲的圣灵系列跟灵恩派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首先告诉大家，圣灵的本体它就是三一神，而不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但是我们今天的确进入圣灵时代。进入圣灵时代还有一个要澄清的，那言话这一，那是不是以前圣灵降临五旬节以后圣灵不存在？ No， 刚才已经讲过，圣灵是什么？自有拥有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灵也许是好像是一种方式之一，不能说是主要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旧约里面神常常向人亲自显现，对不对？但今天显现就比较少。那个这个在那个时候啊，圣灵好像更多是一单个单个的啊，就带领某个圣徒，带领某个人，或者甚至某个人。但是今天耶稣基督这个救恩降下以后，是吧？完成以后，圣灵这种降临，这个降临和当时的引导某一个人是不一样的。这种降临不能说全面降临，这个任何语言都有可能说错，啊。但是这一个圣灵五旬节降临，告诉我们现在圣灵它主要的神引导人的方式是用圣灵，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指的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的确有一个圣灵时代，今天就是今天就是。所以你看在约翰福音讲，耶稣基督说第十章说，我要现在要走了，我要求父，就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再说这个圣灵呢是真理的圣灵啊，我下次就会讲圣灵的工作啊，它是真理的圣灵。如果你不渴慕真理，还说就强调他的圣灵的某些工作啊，医病赶鬼呀，那就偏了啊，它是真理的圣灵。那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你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你们要认识他，所以你们要认识他，认识圣灵，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他也要在你里面，他在你里面。但是你可以让他担忧什么？你可以抗拒圣灵的感动。不要，有人说有人又迷，有人又糊涂了，那圣灵在一个人身上，那为什么他还不属灵呢？信主的人还有自由意志，不是你信了主后没有自由意志了啊，你还可以选择顺从圣灵，还可以选择不顺从圣灵。那为什么牧师还会犯罪呢？那牧师也会抵抗圣灵呢，还可以追求自己啊。所以你要明白圣灵才能够区别什么是属灵不属灵呢。所以看到了没有，很重要啊，很重要啊。所以这一个，然后第十六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告诉我们，今天神的确主要透过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而且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悔改啊，那是下个星期要讲的圣灵的工作啊。今天是告诉大家，圣灵今天的确是引导我们的主要方式。 我们要认识他，认识他是为了好顺服他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的确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圣灵时代啊。那第一个圣灵时代啊，意味着圣灵主要来带领圣徒明白他、接受他啊，这一个顺服他等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宣教啊，我们这跟教会的很多的圣经都让我们回到教会的两个宗旨。第一个宗旨是什么？成全圣徒，也是我们常常今天说的叫什么 discipleship， 对吧？你要教导他们去遵守你的话，你不明白神的话，你都不明白也不顺服，你怎么可能遵守呢？所以这就是圣灵的第一个工作，认识圣灵，顺服圣灵。第二个，你不光是你自己得救生命成长，还要什么？去传递这个福音啊！你还要传递这个救恩，就是宣教嘛。而宣教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就是宣教的灵，圣灵时代也是圣灵主导我们宣教啊。你看是这个整个使徒行传是建立教会宣教的最主要的经啊，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反复谈圣灵啊，是反复谈圣灵。而且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大使命的叫第二类大另类大使命，这个也是大使命的一个翻版。谈到大使命，除了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1节，18到20节以外，这就是另外一个大使命的翻版。说什么？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全地亚马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看到没有？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人为什么会去传福音？一个人为什么会感动？我们都出国了，那中国人的灵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对不对？那跟不认识人跟我们更没关系。总而言之，跟我们都没关系，是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一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让我们常常回到神的话中，要知道灵魂多么的重要。是耶稣基督还讲到灵魂重要性，对吧？还谈到一个人天天积攒钱财，那个财主，耶稣说今天晚上，啊，我就要取走你的灵魂，你积蓄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啊？所以，如果你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就会去读经祷告，就知道圣灵的重要，所以他才会去灵魂的重要，所以他会去宣教啊。然后宣教的过程中该怎么宣教？对不对？圣灵会带领，有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在你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非常强调培训啊，请记住，我不是否认培训，每篇讲道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种培训。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常常把我们不需做不好往往有一个背后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个实际上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 excuse， 要点我不去是因为我没有装备好，没装备好是因为教会没给我足够的装备。实际上弟兄姊妹，圣灵降在你身上。我说这样的话有时候常常会遭到一些误解。我第一次宣教，我就是一个带队的，不是说我喜欢做 leader， 我不喜欢做 leader， 但是被迫。我第一次宣教，也就是我在休斯顿教会里面，因为我有一个宣教的意向，而且我宣教不是一个人宣教，带领教会传道宣教。那我是牧师，我就是教会的牧师嘛，那别人他们也很谦卑，那我就自然就成了一个 leader 人。但是我从来没有宣教过，但我第一次到在山东去。不知道宣教你怎么宣，你去了就知道了，神就会带领你啊！不是，我再一次说，不是不装备，而真正的装备不是 strategy。 我们常常强调 strategy， 你的灵准备好了，圣经在你心里面，
负担在你心里面，生命在你心里面。讲道也是一样，讲道除了一些基本的解经原理以外，你的生命就是你的讲道，对吧？你的生命就是讲道，你预备是你自己预备好，你要成为一个常常追求神的人，否则你不追求神，教会天天跟你给缺点缺点缺点，也缺点不好的，在这里缺点你也不来呀，很多时候缺点没人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明白，宣教是宣教的灵带领我们，圣灵就是一个宣教的灵，但是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带领，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知道吧？所以神的事情不要用人的方法去理解。一个人被上帝得着了，被上帝充满了，你自然就会做上帝要做的事情，你自然就能够做上帝做的事情。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以为你需要很多人给你传递方法技巧吗？是的，被上帝充满吧，认识上帝吧。我们常常总是觉得神的道就是一个理论，但上帝总说我的灵我的话就是真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神，看到没？所以今天的确是某种意义上的圣灵时代，圣灵引导信徒进入真理，不断悔改，生命更新，成为门徒。第二个，圣灵带领我们去宣教。当然这两个最大的任务都是圣灵直接带领和参与，当然进入圣灵时代，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医病赶鬼就是圣灵时代，这是最两个上帝的特质，上帝的命令啊，当然也是圣灵亲自来参与啊。所以我要给大家讲最后一个，圣灵的本质是三一神，他还有一个特质，我给大家讲讲，简单讲讲，特质是特别的，那跟他跟圣父跟圣子还多少有点不一样吗？那如果一样，那就不干了，那就没有必要说三位一体，那就一位一体就完了，对不对？那要是三位一体干了，那又不太一样，或者是说他的至少他的工作不太一样，他有一些特质，对不对？特质是什么？有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也容易让人误解的。这里说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啊，这段经文好好理解。这个讲了，有人说这是七灵，这个七灵跟这一个启示录里面有七灵也讲的不一定是一回事。启示录里面有七个灯台，什么七个教会，还有七灵。那个七灵跟这里的七灵啊，这里好像有七个，一手有七个，跟那个七灵不一定是一回事。我认为不一定是回事。启示录里的七更多代表一个完全，所以讲那个七灵更多的意义是不仅仅是，但更多的是可能是强调这一个完全的灵啊，圣洁的灵。所以这个地方的七灵是讲具体的讲它的七个特质。本质下面的特质，耶和华的灵是什么呢？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啊，从他是说他是根深的枝子必结出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他一般认为是指的这个以赛亚啊，这个叫即将要降临的以赛亚。当然从广义上来说也可能指的每一个属灵的人，神的灵要降在每一个属灵的身上，这也是讲得通的。新约刚才已经讲过了，耶稣基督走了，说我要把差派圣灵什么与你们常在嘛，对不对？当然就这个灵是同一个灵嘛，啊，耶和华的灵。所以在耶和华的灵，它究竟是什么灵呢？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灵，还有一个敬畏神的灵。请记住，他首先是耶和华的灵，是神的灵，就是神他本身。刚才讲过，神就是灵，所以耶和华的灵这句话你也不要误解，那是耶和华的灵，那这个灵属耶和华，好像又重塑了，不是，强调本质是一样， 刚才讲过啊，他也是智慧人，这个智慧不是人间的智慧，那否则那个传道书呢，都是人间的智慧了，那是神的智慧。因为是一啊，你要明白什么是属灵，哪个不属灵。教会常常会有一些表面属灵，实际不属灵的东西，你怎么辨别？你要靠圣灵辨别。一个人懂圣灵的人才能够辨别，啊，不会被表象所欺骗。啊，这一个，圣经说什么？你信神，你信的不错。还一句话什么？魔鬼也信，魔鬼表面上他也信。你怎么区别呢？所以你要有神的灵，神的有神的灵在身上，几眼就看出来，基本上看出来没错。所以属灵的人他有变真正的智慧的，有智慧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有聪明的人。聪明也请记住，不要认为是人间的聪明， understanding， 明白神的智慧，明白圣经。没有神的灵在你身上，你明白不了圣经。所以圣经有句话说，很多女人啊，这里不是，她不一定是指光指女人啊，指当时很多女人不上班，可能是啊，很多女人常常读经，说什么，说永远都不能明白，查一查圣经在哪里，回去查，我也记不住是哪是哪章哪节，就有带着原话，很多女应该是在提摩太后书，我记得，很多女人说常常查经却不能明白，查来查去就是不能明白。当然，所有的人不光是女人。啊，男人也一样，如果没有神的灵在你的身上，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我们以后下面会讲的，慢慢讲到如何被圣灵充满。如果一个高傲自大的人、自以为是的人，他拦阻圣灵，圣灵是不能充满他的。圣灵不充满他的，永远不懂圣经在什么，哪怕在教会一辈子，他根本都没有明白多少圣经。我可以告诉你，啊，为什么要讲圣灵很重要？啊，不要看表面啊，所以。真正的明白属灵的谋略 counseling， 也不要明白，不要错理解，我的谋略啊，三国演义啊，人与人争斗后宫啊，那个谋略是人的诡诈，这里指的上帝的谋略，上帝的 advice， 上帝的 counseling， 上帝的安慰，不是人的诡诈啊。能力我刚才讲到也有能力，上圣灵有能力，但能力不是神，那不是上，不是圣灵。要记住，圣灵有能力，但是能力不是圣灵，这是不一样啊。圣灵是有能力的，所以刚才讲到，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所以你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极都可以做我的见证。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耶稣就这个时代，连飞机都没有，对吧？你还可以走到地极去。今天我们有飞机，我们也不一定去。总而言之，圣灵与你同在，你就有能力啊。还有知识的灵，我们也需要各种知识。这个知识还真的有可能不一定完全属灵的。那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知识是坏的吗？科学是不是坏的？科学是中性的。啊，今天很多的哲学。他也不一定完全错，有些地方也是对的。我们也是要有知识的，也不是说信主的人我不读书了啊，那我一加一等于二我不知道也可以。知识有些知识还是要的啊，当然更多的是属灵的知识啊。所以言外之意，不论是中性的知识，更是属灵的智慧，或者明白智慧的智慧，或者是那种真正的属灵的谋略。刚才讲过，为什么很多人无师自通呢？没有宣教的人为什么一去鹤场就可以宣教呢？那就是谋略的力，上帝临在身上，你就会知道怎么做。有些东西从来没做过，你一祷告多祷告几次，神就给你光，就给你亮光啊！这不是说我吹嘘我自己，这种感动我常常有。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我多祷告一下，这个灵感就来了。你们也一样的，你多读圣经。圣经本身里面就有很多方法。我有天跟一个姊妹谈，哎呀，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着急得不得了。我跟他讲了几点，哟，这就是谋略。我说不是我的谋略，圣经就有。为什么？我说讲个例子，耶稣基督怎么跟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谈道啊？ 他首先谈什么？哎，这不是打水吗？咱们先从共同话题开始，对不对？讲从生活开始。你要喝水，我也要喝水。我现在渴了，你借你给点水给我喝啊。神也是人啊，人也是，耶稣有人性嘛，我也要喝水。所以从我们都需要的水开始，然后讲到永生的水。我说这就是从共同话题开始。这个方法不需要人告诉你，多读几遍就看出来，就悟出来了，对不对？你可以悟出来的，这里面就有圣经里面不仅有这一个原则，有方法都有的。关键你悟出来没有？你反复读，一定能悟出来。你不一定非要我告诉你，你反复读，你仔细读，说你读的还是不够，读多了以后，神一定会告诉你，就这样传福音。啊，所以圣经我们不能说读了，除了圣经以外，一切的书不读，不是这个意思。但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读，反复的思考。所以今天传道书我又给大家讲了传道书今天第十二章最后部分有一句话，大家还记不记得？参加主日学的人就记得什么话？著书多什么？身体疲倦。读书多身体劳累。原话我现在也记不太清楚了，因为这个世上有很多的书，无穷无尽啊。著书多没有穷尽，想起来了啊。著书写书的人，包括属灵的书籍也是无穷无尽。那读书多了身体疲倦，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读不就不读书了，这阳光自己有太多的书了，能力有限，精力有限，你会疲倦的。那有限的身体，有限的时间，那怎么办呢？总意要敬畏神，要遵守神的诫命，阳光自己那神是第一。那个圣经现在已经启示好了，多读圣经吧，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你们听过没有？圣经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你干嘛呀？读那个一万句才能顶一万句顶一句的话呢？而且有些别的书啊，我不是说神学不好，我也读神学，但神学跟大家不太，大家可能没有读过，人不知道，神学是有很多的圣经的总结，系统神学每一点每一大点每一小点都有圣经给根据的，他不讲很多自己的东西，都是教会实践的总结，更多是圣经的总结啊，不太一样。所以很多的属灵文章可以读一读，但是不要把那个扔掉。天天写微信，那就质量就更加不能保证了啊！时间都花在上面，我发现圣经一句顶一万句，别的东西一句一万句最多顶一句啊。而且还有一个可能，不光是功效不一样，还有重要一点，除了能力不一样。还有一个不一样是，大家记住，圣经无误，只有圣经没有错误，其他的东西都可能有错误。写的再好的文章，可能一百句里面写好的有九十句是对的，可能有十句错的；写的不好的八十句对，二十句是错；写的再不好的五十句对，五十句错。所以你读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个危险，你吸收了对的，有可能吸收了错的。只有圣经是无误，彻底无误的。还有一点，来源不一样，圣经是属于神的，是神完全的启示，其他的东西是人的。这个人属灵一点，讲的话可能90%对，再属灵一点95%，但可能还是会错一点啊。没有一个人讲的每一句话是对的，神也不要求每个人讲一句话，那要求讲的100%对才能上台，那没一个人可以上台讲道，神也不要求，但是你要不断的追求。所以传道书又讲到传道书第十一前面的一个传道的人是要反复的思考，反复的编辑，反复的整理，昼夜思想才能上台啊！不是你这个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的啊，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才会成为好传道人，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才会成为好牧师。你以为天天跟你在一块儿团气团气，这就是好牧师吗？我们作为牧师，的确我很想跟大家在一起，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花时间跟上帝在一起。我自己什么都没有，我给什么给你们呢？那不就是一空话套话吗？没用吗？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这神的灵在你身上，你才有敬畏神的灵，才有智慧的灵，真正谋略的灵，真正明白智慧的灵。所以你要明白圣灵，明白圣灵以后才会体贴圣灵。OK， 然后这个灵是敬畏神的灵。如果没有敬畏神，一切是空的。我高兴了，我不高兴了，我就不干了。我不高兴了，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你要知道，是我又回到传道书最后一句话：人所做的事情，连隐藏的事情，神都要审问。很多事情人没有看出来，人被骗了，好像你还蛮属灵的，骗不了神，骗不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敬畏神是根本，没有对神的谦卑和敬畏，根本就不会珍惜神的话。哎呀，那都是知识，那都是理论，这是根本的神的话不理解。再说了一句话，好好思考。神说，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如何看待神的话？你把神的话当知识就是知识，你把神的话当生命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认识圣灵，体贴圣灵。好，我们今天就这一个第一讲就到这里。下个星期我们讲圣灵的工作，它的主要工作是什么。我们现在用唱回应诗歌圣灵的江河圣灵的江河。我们一起来起立，一起来起立。